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朋友们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题目，这个就讲讲这个无人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这个题目呢，这个是我的这个团队的朋友提出来的，说王老师你能不能讲一个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车。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最近呢这个车呢在武汉市出来的很多，那叫萝卜快跑啊，名字起得非常的怪，俗的不能再俗啊，但是呢它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啊，它比那些比较雅的名字能有注意。这就是一种现在中国很流行的一种市场打法，也就是怎么低怎么走，怎么土怎么走啊，就有人注意。像什么娃哈哈这些几十年前的老牌子啊，到现在的这个萝卜快跑，这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概念了。那在市场的这个运用上面，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大家注意，大家愿意看，这就是一个品牌。不过呢，我想讲讲呢，就是还是这个跑这个车的问题。这个车的问题呢，我今天分几段来讲。一个呢，就讲它的流行性啊，它的 popularity， 就是它再做下去它会有多流行啊，这个车。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希望我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自动车它们的基本的情况。那第三个呢，就讲讲萝卜快跑这种车它赚不赚钱，它到底这样做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这三种呢分三个层次讲。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在英文呢叫 Robotaxi 啊，所以叫萝卜快跑嘛。Robo 其实是 Robot 就是机器人，所以它叫做 Robotaxi 嘛，就是出租车。所以呢这个萝卜快跑呢倒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译成中文的萝卜快跑跟外文的 Robotaxi 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想法其实比较出现的是在西方的国家，并且呢在西方或者在中国有很多做车的这些公司啊，现在都在全力以赴的在做这一种类型的车啊，准备要部署。那么但是呢在美国呢它慢，倒不是技术慢啊，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呢比较愿意啊接受这个冒险，那个美国人呢是对这个车的安全呢是零容忍啊，就是说出一次事那你就倾家荡产，就属于这种。所以在美国呢这个 Robotaxi 能够变成事实的这个情况呢恐怕还有相当的这个路。我们就讲讲美国方面和这个 Google 啊，这个同属于的一家公司叫 Alphabet 的母公司啊，那么下面呢有一家公司叫 Waymo 呢市场就很快呢就已经推出这个车了，就是 Robotaxi。 那个 Alphabet 是一个总公司，它下面有几个分公司，大的当然就是我们整天用的 Google， 小一点呢这个 Waymo 就是其中的一个公司啊。这个 Waymo 呢事实上在美国几个有限的区域啊，它都已经早就开始了这个Robotaxi 的这个试验啊，并且是付费的商务的业务。那么并且在洛杉矶的一些指定的地方，另外呢威摩呢也在两个地方啊，在这个旧金山和这个硅谷这一带，另外呢还在这个Arizona 的这个 Phoenix。 现在如果说这个车在用，那么 Robotaxi 在美国用呢主要是三个地方，是一个 LA 洛杉矶的一个有限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在旧金山的一个指定的地方，但第三个呢就在这个 Phoenix 凤凰城这里进行商业运行。那么这些地方呢它的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那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网络或者的人和车之间的关系呢不是那么复杂。那么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旗下有一家这个公司叫做 Cruise Cruise 就是巡航的意思。 Cruise 呢现在也在美国多个城市这个进行了自动驾驶的这个业务，还有 Tesla 的伊隆马斯克呢也都宣布今年呢很快呢就要推动这个 Robotaxi。 这个就是关于美国的情况吧，那就是说并不是美国没有用，美国在用，但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指定的地区。 那么如果讲到中国呢，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测试现在呢是满地开花。我所知道北京、上海、武汉、杭州、深圳很多城市的这些企业都发放了这个 Robotax 啊，并且呢已经呢在中国的51个城市这个要搞这个试验，所以那个面呢铺的比美国比美国要广。其中这个百度旗下的 Apollo 自动驾驶服务平台就 RoboGo 啊，他们叫做他们叫 Apollo Go， 这个是另外一家公司，不是百度旗下的公司，是这个百度下面的 Apollo 公司，是另外一家公司。那么在这里呢进行商业的运行，这个就是在上海叫做 Apollo Go。 那么另外的参与者还有中国的 AutoX、 小马智行叫 Pony.O， 还有文远智行就是 WeRide 等等，这些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跑车。那么现在呢中国就是多行多业一起加入，有中国科技公司和做汽车的企业，他们呢也都在这里加入这个行业。滴滴自动驾驶和广州的埃安啊，在去年呢就已经宣布了啊，这些合资公司安迪科技也拿到了工商执照，并且呢也准备用，所以呢现在是用的越来越多，其中呢用的量最多的是武汉市。那么武汉市现在应该说差不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应云服务区，它投入的多。那么并且呢它不仅仅在武汉市的有一些规定的街道，并且呢甚至开始让它远程的去营运。那么别的国家呢也开始自动驾驶，其中比较重要有以色列公司叫 Mobileye， 还有Google， 我们上面讲过的这个 Waymo， 中国百度、美国通用旗下的 Cruise， 这个呢是前四啊，大家知道最大是以色列Mobileye， 第二个是 Google 的 Waymo， 第三大是百度的，就包括我们上面的讲几个公司，另外美国 GM 通用汽车旗下的 Cruise 都是前四。那么有很多人呢对这个未来呢他认为呢最成熟的公司在哪些方面呢我们根据这个纽约州立大学 Buffalo 分校的一个专门研究计算机和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教授说，在出租汽车的自动驾驶的项目里面最成熟的一个是 Google 的 Waymo， 另外呢这个其他的几位呢他技术呢是捷径，但最成熟是美国。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说那么就说起来中国的这个萝卜快跑，就是我们说的这个Robotaxi 那并不是独一无二我讲呢在技术上它绝对不是最领先的，但是呢在这种大胆的应用甚至允许跑到武汉的城外去，这个它倒是这个名列前茅啊。不过呢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家政府和不同公司对于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它的法规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这个不同的。那么大部分这种叫我们把它叫做 L4 这种无人驾驶汽车呢，它其实是受到一个限制，就是那个区域现在有一个新字啊，叫做 geofencing， fence 是栏杆， fencing 就是把它围起来， geo 就是地理，所以 geofencing 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试验中的车无人驾车它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只能在这个指定的区域里面行驶，那么对时速也有很严格的限制。那么但是呢每个国家的这个就不太一样规定啊，比方说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是自动驾驶出租车需要配备车安全员啊，得有安全员经过特殊批准，由远程安全代替随车安全，就旁边不要坐个人了。所以武汉我们知道现在大概有900到1000个安全员是在屋里工作的，其实就没有减少用人，不过每个人跟你操纵这个车而已，那么自动操纵他来干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呢，就是说这个自动车、自动无人驾驶在美国到现在为止极为的少见，我在洛杉矶这走了一圈我还没看见一辆。那么在武汉呢就有很多居民呢甚至在菜市场门口围观这个 Robotax， 说这家伙怎么不走啊然后讲了很多很好笑的武汉话啊。 我听见有个好像很有经验的五六岁的男人在后面说，这得了啊，我都合适了，这何取是莫高啊，就是在路边讲这些话，大家是围观他，那个车呢是一动不能动，因为大妈什么个个都在那里敲打这个车。其实呢，这就是国情。不过总体来说呢，中国人呢啊更加信任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自动驾驶是政府要推出的，那么中国老百姓呢习惯的思维就是政府指示的东西就没错的，所以呢安不安全倒问题不大，大家呢能做就做，所以跑单呢也跑得很多。那么通用汽车呢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都在做这种类似的事情啊，包括我们说那个威莫，但是呢这几个已经实行了一两年的这个无人驾驶车在美国呢在过去几年出过几次事故。那么如果中国的这个 Robotaxi 出点事故呢，那就是而论，那就解决了赔点钱。但是呢在美国呢出了几次事故以后，现在呢就搞得很大的一个老百姓的下降，就不愿意做，说这东西不安全。就美国人呢对于个人的安全就重于一个政府的信任，这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侧面。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自动无人驾驶在中国一下子就可以推出那么多车，而在美国呢推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呢它跑得少，就是人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么并且呢美国呢已经开始做一些试验啊，在很多区域里面不进行商业服务，但是按照路线按照他们的设定在做。那么其中呢旧金山是比较多的，大家知道美国旧金山呢是一个对于这个权利保护特别重视的一个城市，比较左翼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旧金山这不幸的就是过去一年多以来旧金山出现了很多活动人士蓄意破坏无人车，也就是他就跟你不放过你。他们呢首先呢是把这个一些毛毡啊一些塑料袋啊把这种交通必须要用的这个无人车的那种招牌啊把它遮盖了，所以无人车在看不到这些招牌呢它就不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环境保护人士的蓄意破坏吧。那么另外呢今年早点时间有叫威莫的无人车在旧金山呢被人用这个 graffiti 就涂漆，并且主要是喷他的那个雷达枪，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办法动了。所以呢美国媒体对无人驾驶车的事故报道呢那个比例那就比中国高得多了。中国呢基本上没有报道过这个 Robotaxi 有过任何的事故。那么大家说这东西有没有事故呢不知道，反正呢官方来说一条都没有。那个但是呢在美国呢只要有一件事故不论多小，这个所有的媒体那是全国媒体都要进行这个攻击的。我们最近有一个民意调查，高达 66% 的美国人对自动驾驶车辆感到恐惧啊，我们说这个他们是觉得恐惧的。那么感到不确定的美国民众只有 25%， 那就是25% 的人觉得我不确定，有 66% 的人觉得恐惧，所以放心去做呢 9%， 就很少人。然后在中国呢可能数倒过来啊，如果大家知道这是政府推的东西，我估计 90% 人都愿意去做，感到恐惧的大概只有 9%， 跟这个可以要倒过来。这个跟民族的这个他的性格有关或者大环境有关的。那个这是不是我编的这个数据，这是 AAA 也就是美国的汽车俱乐部编的一个数据。那么根据 Pio 美国一个很大的民意测试公司叫 Pio， 他在2022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他呢就调查了一次。那么美国人认为无人驾驶的推广对社会来说是好事还不是好事呢？美国当时有 44% 的人认为推广无人车是坏事啊，是 bad thing， 说好事的这个是26，就这三倍少多了。另外呢有 63%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想做无人驾驶车，只有 37% 说我可以做，所以呢没市场啊，这个跟不一样。那么所以呢我们再看看总的这个统计，因为我手头有这个各个国家不同的统计，美国民众对于这项技术它的负面的情绪是高于这个世界各国，就美国对无人驾驶它的容忍，它事故的容忍是相当的强。多数这个人呢他们不承认这个林子啊， 这个美国人对零子是非常 picky 的，就是一点事故都不能叫零。那么现在我们叫这个，哎呀，我们事故接近零都不行，你必须零。那么所以就说美国人民呢对所有的消费产品它是一个零容忍啊，这个在很多国家这个不会这样，有很多国家哎呀出点事怕什么，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火车也撞死人嘛，这种不同的这种语言呢是比较多的。中国用户对于自动驾驶的接受程度呢是非常高，这个根据这个事故率来看的话，中国它公布的事故率和美国的事故率呢其实呢也都相差无几，也就是出事差不多。那么我们现在最新的事故率我还没有，但是一般来说中国每10万个人事故率17个，美国是12个，世界水平是16个，中国呢比美国高一点，这个就是这个情况。那么这我们讲到这里呢就关于这个无人驾驶的车了。当然这个车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印象，罗布快跑是一个好车。中国的情况我们今天独特的讲讲，因为我的小伙伴说你讲讲吧，罗布快跑这个 Robotaxi 它是在全国11个城市开放平台，实现了一线的城市全面覆盖。此外呢，罗布快跑已经在北京、武汉、重庆、深圳、上海这个开展全无人自动驾驶的这个服务和测试，有些呢在武汉已经进行运作了。到这个2024年的4月19号，罗布快跑的道路提供量呢，这个就是能够拿出去跑的车，是600架，这个稳占这个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服务商的 number one 啊，他跑得多，这个600万，据说今年的年底要跑到1000万那么多。中国的罗布快跑的名字呢，它真还不叫 Robotaxi， 它这个中文名用的 Robotaxi 就是罗布快跑这个字的这个原字这个名字吧。那么但是呢，这个外文呢绝对不会叫 Robotaxi。外国人一般都叫 Apollo Go， 其实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啊。这就是中国现在有哪些城市现在在运营罗布快跑呢？啊，我们说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一个是广州，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阳泉啊，这个是山西的，还有一个重庆，一个福州。罗布快跑呢，最近是卖得相当不错，那个规模越来越大。那么从这个公司不是今年出来的，是2020年它是第一家开放服务的公司，很有经验。那么这样跑下来，这个在武汉开放呢就已经很多年了，2022年的5月10号，我也不知道是那个时候它怎么跑，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封禁里面，所以车呢估计少，路也人少，所以试验是非常好的。这是讲到了罗布快跑。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说那这个罗布快跑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吧，这个车能赚钱吧。我今天呢要和大家第二段节目时间呢，我们就讲讲这个中国的自动驾驶车它到底它怎么能够经营下去，它怎么能够赚钱。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罗布快跑的这个事情呢，我还是觉得很值得一讲，因为前面讲的技术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这个罗布快跑的技术还在成熟之中。那个我不认为呢它这个在国跟国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不认为它有很大差距，就中国的自动车和美国的自动车其实在技术水平上都差不多啊，那谁高谁低也很难说，都在测试。但是呢这个使用的范围使用的面，那个中国呢就比美国多得多了。那今天呢就有一个问题就要出来了，这罗布快跑它到底赚不赚钱呢？好，我今天就讲几个。第一个，这个罗布快跑的主家就它的东家是百度啊，它是百度的车。那么百度的车呢2022年就已经开始在武汉呢就进行营业的这个试跑，那么赚钱的。这个一看这个罗布快跑啊，我们觉得这个车呢是非常的便宜啊。那么我们一般说叫这个网约车，到晚上呢不一定有，或者车很少。罗布快跑这600辆在武汉跑的，它是24小时服务，因为它没有人， 他可以通宵服务，但是这个话分两头说，因为他后面有一个管理员啊，网上的管理员，所以呢每个车后面还得有个人，也并没有节约这个人力。但是呢它价钱呢是的确好。我们知道这个作为这个一般的网约车，这个起步价这应该是10块钱人民币，而这个罗布快跑它的起步价呢是3.99块，那这个就便宜多了啊，便宜多了。那就是说你要十块它是这个3.99块，很便宜。所以呢这个车呢看来呢它真是可以这个赚钱的。那么第一个月刚刚推出来，就最近啊，它一个月就能做出300万单，也就是有300万次交车，这是相当多的啊！你就是600部车在武汉市，你就打出300万单的这个数字，所以呢，这个的确呢，它对网约车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个当然这样一做的话，这个中年人的退路就少了。我们知道现在坐网约车都是中年人，中年人呢是希望呢能够这个自己呢能够做到这个自食其力了，那所以呢都是买部车啊，自己坐网约车。就像现在很多这个工人呐、啊，或者是很多大学毕业生啊，他去坐网约车来做服务，也就是自己呢想找一点这个收入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这批车啊，这批车呢线上呢好像很成功，那么但是这个车呢，它赚不赚钱呢？这个它不是太赚钱，我们知道它每一天一部车按照它结20单来说，那这武汉市这个600部这个已经结了这个我们说总量这个300万单，那么如果按照一单的来说，一部车一天最多可以结到20单，就是有20个人叫车，那么按照这个每10公里3.99块来算啊，它起步是甚至起步呢更低，但是呢它都是每10公里是3.99块。那么按照这个来说，加上那个300万单，武汉的这次的这个做法的话呢，连折旧费都赚不回，就是跑多少就亏多少，按照这个价钱。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不赚钱嘛，的确不赚钱。但是我们看看百度的 CEO 就管这个罗布快跑的这个项目的人，他的身价呢已经是赚得很厉害了，这就是一个赚钱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亏也要做？这里就讲讲中国的企业它的做法啊，跟美国的企业的做法它不太一样。它的目的不在于这个车赚不赚钱，亏死了都得做，在于它上市。上市赚谁的钱呢？赚投资金融的钱。因为有很多投资人，很多投资的企业把钱放在那里，就是等你这个上去。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那我们比方说啊，滴滴，那这个讲我们常用的滴滴呢，就一早他就做，这就不是自动驾驶，我们就讲滴滴呢推出一个这个出租车网约车，头10公里免费，第一次只要交1块钱，这个所以滴滴呢用廉价政策杀进去，那么这个每一部车都要亏，6年滴滴亏了1000亿人民币。那为什么还可以做呢？还有赚钱呢？我们知道滴滴连这个司机开车可以拿到全额的这个单，每一单的这个费用，并且呢还有滴滴给的额外的补贴，所以呢开车的也赚，公司也赚，但是呢这个事实上是亏的。那么这个就造成一个问题了，这个中国这些商业是怎么运行的？包括中国这么多满大街的这个出租自行车放在那里，其实都在亏本，但是公司在赚钱。我们就讲今天这个故事啊，那我们说有一个公司想要赚钱，没有资本，零资本，那么这个零资本怎么办呢？啥都没有，一个新项目项目初期的设计也是处于萌芽状态，我想做这个罗布快跑，那怎么办呢？哎，那么他要动的时候，他钱也没有了，他自己可能拿出几100万来作为这个启动资金，这个钱也没有了，钱没有怎么办呢？那个就去找银行，银行呢也不肯给贷款你，那么这个叫做就基本上就新项目没法启动。
好的，
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做法呢，他们就会走一步了。我先发我的，把它股啊，把它分成很多很多层。我们找一个天使投资啊，也就是这种风险投资公司，我们呢就找这个风投啊，我们就天使投资人吧。我呢就是车还没有做出来，我准备做罗布快跑，那么我就说我能够分给投资公司20%的股权，那投资公司呢就给钱，那么给的钱呢，这个钱呢投资公司占了20%的股权，那么你就拿到这个钱，那么这个新项目呢就可以启动，但是天使投资呢就占了20%，也就是你赚了你搭了它就多，那么这个照这样的话呢，这个所以新项目呢就筹集到投资，比方说2500万来做这个罗布快跑这个车，那是第一步了，靠它出让20%的股权。那么这样一投资，另外呢他还出去融资啊，找天使投资要2000万，这个融资500万啊，就是外面融资，一共2500万，其中20%的股权是给天使投资的。那么他的本来这个项目呢是个空项目，罗布快跑，但是这样一来呢，2500万他的那个身价呢就估值就很大了，他因为他有融资，有天使投资，有运作，所以呢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东西，就是估值，就猜你值多少钱。所以他这个2500万的这家公司融资500万，天使投资拿2000万，这样加起来2500万，他的估值就变成了1亿。那么这样呢就大了，因为他估值1亿，那么它的每一股的价格就多了，也就是天使投资控制20%，它呢就多了，它只是拿出了2000万，但是它手头呢有这个1亿里面的20%，它2000万已经拿回来了，这是叫第一轮的融资。好了，到第二轮融资，这个新项目，比方说罗布快跑，他又提出一个这样的办法啊，我要融资，我要找天使投资继续给钱啊，我还是给20%。这天使投资呢又跟他拉钱，这个拉钱呢，他又给了他这比方说这个一部分的这个钱，那么他又到外面融资，那么又用这个在做，这次呢可能天使投资给他1亿，在外面融资几亿，合起来这样呢再做一次估值。好，这个只经过两转手，这个罗布快跑这个公司呢，它的账面也就是它的估值就变成了这个5亿吧，就说5亿呢，我还是做这种电动车一直在亏本，那么然后呢又再做一次，通过 ABCD 这样的多次的融资，每一次都让天使投资主投资人和融资的公司都拿到一定的股权，但是这个企业的身价就开始上了啊，到现在为止它可以变成20亿价值，其实它就是那么几个人，也就是这种车。所以呢这个话就讲难听一点，就是说现在做无人驾驶车，在中国来说，他在意的不是这个车能赚什么钱，绝对赔本也得做，但为什么要做呢？他在于移驾变现的这个比例，所谓移驾就是原来的价，现在溢出来了，就它的涨，本来我一股当然几十块钱，后来第一次融资以后变成几千块钱，第二次融资以后变成几万块钱，第三次融资以后每股变成大概几十万块钱，它的身价，原来的办公室，原来的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技术，那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翻转的过程里面，它积累的这个财富就是几百亿上千亿人民币，这钱是谁的钱呢？不是消费者的钱，这些钱呢就是那些融资公司、投资公司、风投，他们就赚了，而这个老板他本人呢，他就赚得盆满钵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然后呢，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让这个上市。如果一旦能够成功上市，就在市上就把公共资金吸进来，他就变成一个巨无霸。然后呢，这个巨无霸做到一定情况之下，他说不定呢转个头把它卖掉。这个我估计呢，这整个游戏是这样，所以今天我的这些团体的小伙伴 就跟我说啊，哎呀，王老师，你能不能讲一个这个关于这个车的事情？我说真可以讲，因为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这个有它的一套逻辑啊。但这个在美国呢，它限制多，美国的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监管机构不容许你这样不断的翻。如果这样的搞的话，就回复到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利曼兄弟公司所做的那个事儿。现在呢，美国管得严，所以美国呢要做自动驾驶的一个老百姓接受程度低。啊，不愿意，觉得你达不到零安全。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多，而在中国呢，这条路呢是敞开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